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下午安息日聚会，我们一起唱赞美诗。当颂扬安息日，切切记，圣与灵在这里的心，众生徒敬拜着同心同意，我每逢至圣日最欢喜，请来到宝座前头聚集，唱诗祈祷敬拜流鼻，众生徒敬拜着同心圣地，神与灵在你的安息，当今受安息日为至圣，切不可去拜你俗世情，要调转你不离今生言行，一切事都应当顺着你，听来到宝座前同聚集，唱诗祈祷敬拜流鼻，众生徒敬拜主同聚圣地，神与灵在这里的安息，当前面安息日作神功，一来主手上是大权能，传福音救病苦为主忠诚，新欢乐苦常是受主命，请来到宝座前头聚集，唱诗祈祷敬拜的无比，众生徒敬拜主同聚圣地，真与灵在主里的安息。哈利路亚，大家午安。感谢主，今天下午小弟要用一句好话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，一句好话。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，我们先看《列王记下》第五章，《列王记下》第五章，我们从第一节一起读到第十九节。我觉得我们大同教会非常好，早上跟下午在会前做一个读经哈。这个人来到这边觉得受益良多哈。那我们今天下午用一句好话来跟大家做分享，我们一起先来读这一段经节，《列王记下》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九节。预备开始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，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，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，他又是大能的勇士，只是长了大麻风。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，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，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。她对祖母说，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，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。亚兰王说，你可以去，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。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，金子6000舍克勒，衣裳10套就去了，且带信给以色列王，信上说，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，你见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以色列王看了信，就撕裂衣服说，我岂是神， 能使人使人活呢？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，你们看一看，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？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就打发人去见王说，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？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，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色列沙的家，站在门前。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，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，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。乃曼却发怒走了，说，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，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，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。大马色的河、亚巴纳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？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？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。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，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？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下没有神，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受。乃曼再三的求他，他却不受。乃曼说，你若不肯受，请将两驴子驮的土赐给仆人，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，只献给耶和华。唯有一件事，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，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，我用手缠他在临门庙，我也屈身，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，愿耶和华饶恕我。以利沙对他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。乃曼就离开他去了，走得不远。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用一句好话来读这一段圣经。从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亚兰国，也就是叙利亚国啊，他的元帅乃曼，在王的面前是大有尊贵的，是伟大的。他们曾经啊，在以色列啊进进出出，也就是将以色列打败，所以掳了一些人，有一个小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就被掳去了，掳到异国，掳到亚兰国。那这个小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，可是这个元帅啊，乃曼元帅啊，虽然是那么尊大，他只是长了大麻风。因为大麻风啊，在当时啊也是一个无法医治的绝症，而且真正长大麻风的人在以色列民这边呢，是要被赶到城门外独居的。这里所提的大麻风也就是一种皮肤病，在我们现在来讲也是一个相当难医治的。真正的大麻风也是没有药可医哈。感谢主啊，这是我们今天呢要看看一句好话，一句话说得何以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里。这是箴言25章11节里面所提到的。 一句话，你只要说得合宜，就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的网子里面，感觉那么的美好的话，人人都会说。问题在于你能不能说出一句造就人的好话，对人有帮助，合乎道理，荣耀神，充满神恩惠的言语，短短的一句话，竟然能够使亚兰国的元帅乃曼的麻风病得到医治，并信靠神。我们的大同教会的福音组的弟兄姐妹都相当有爱心，而且他们都很会讲话，尤其是把人带到神面前，就是为了让他能够认识神，也就是需要有这个智慧。那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我们来看，我把它分成几个跟大家一起互相勉励的。第一个，第三节那个地方提到，那个小女子啊对祖母说，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。这个小女子实在不简单啊，她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。第一个，她是她的女主人觉得可以信任的，所以她才敢这么讲，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她受祖母的信任，所以她才敢跟祖母讲出这一点。第二个，她也勇敢，勇敢即使看到她的主人长了大麻风，很困扰，没有办法得到医治，所以跟她的祖母见证主的大能。第三点，他非常有信心。我们一般来讲，被掳去的俘虏当奴隶了，要服侍他的主人，但是他的信心却没有因而失落，在异国，在别的国家仍然持守的信仰，不忘记真神。这个小女子实在不简单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富有爱心，虽然被他们掳去了，但是他对他的主人，对他的祖母仍然是相当有神赐予的这种不平凡的爱啊。所以对这个小女子的一句好话，我们觉得光这个小孩子小女孩啊就不简单。我觉得有这么四大的优点，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能够讲出这句话来，甚至于指引他说必定能够治好我主人的大麻风哦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六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六节那里有提到，主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，他遇见腓力啊，这都招腓力来跟从他，但是腓力先找到他的好朋友，也就是拿但业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六节，拿但业对他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哦，腓力遇见拿但业就跟他说，哎呀，我们遇到那个找到在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也就是基督救主耶稣，我们遇见了于是就告诉拿但业说，那个人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啊。那拿但业啊，他也是非常盼望这个救主的，他对于这个基督救主啊，应该有很深的认识，很深的研究了，不是认识，说很深的研究。他说：“拿撒勒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好的啊，然后所以四十六节他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但是腓力说：你来看，这么简单一句好话，你来看， 就把拿单叶引到主耶稣面前。四十七节这里，耶稣看见拿单叶来，就指着他说：“看哪、啊，这是真是个以色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”哎，四十八节就提到了拿单叶对耶稣说：“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我们第一次见面呢，还见面的呀，第一次才见面，你怎么从哪里知道我呢？”主耶稣回答说：“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”哇，这句话一出啊，拿单叶吓一跳。就四十九节这里就提到说，拿单叶就说了：“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”为什么拿单叶听到主耶稣说我在无花果树底下他都看见了呢？也表示这个人不简单，这不是普通人。主耶稣这样讲有他的道理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无花果树底下干什么？他们就在那里祷告、祈求、读经。我们起初看到这个时候，怎么主耶稣讲说这样的？他拿单叶就说：“你是拉比，是神的以色列的王，哦，是神的儿子。”哦，我们有时候会不明白啊。可是这个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，无花果树底下做的是什么事情？哦，以色列人他们在无花果树底下，虔诚的人才会在那里，才会在那边祷告、祈求、在那边读经。哦，这个是一句好话就可以把拿单叶引到主耶稣面前。你来看，我们有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讲了一堆，人家对方觉得说啊，你们这没有什么，你们的会堂也没有说比人家漂亮啊或怎样。你一句话，你来看，你来参加看看，一句话，这算是一句好话。第二点，我们再翻回来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二点，先知的一句好话。因为亚兰王是战胜国，以色列国是打输人家的，哦，经常啊，出去捞一捞，把以色列的财物啊，老百姓啊掳去一些，就是亚兰国叙利王，叙利亚王啊，叙利亚国的那一种权势。所以乃曼元帅跟他的王说：“哦，听说，哦，这个以色列啊，有能够医治我大麻风的这个先知啊。”结果这么一讲，亚兰王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你可以去啊，我也写信给以色列王。”而且信的口气啊不是那么好啊。第六节就是写的：“你带信给以色列王，信上说我打发臣仆打发乃曼去啊，去见你，你看到这个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。”哇，以色列王看到说：“哇，这个怎么得了啊，哦，他打胜我的人又要来欺负我，所以循隙攻击我，我哪是神啊，哪有办法医治他呢？”但是啊，第八节，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就打发人去见王说：“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？”哦，神人就说啊：“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，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。”你看，先知来第八节的一句话，及时为以色列王解围啊！啊，同时啊，也只是乃曼医治的方法。这个第九节就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，站在他的门前。他本来想说，我一个尊贵的战胜国的元帅啊，到他那里大队的人马到那边，他应该啊会出来迎接我。没想到第十节，以利沙却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：“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。”哇， 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，跟乃曼元帅所想象的有天地之差，怎么差那么多？我想说我去那边至少我比你尊贵，你应该要出来迎接我，没想到他派一个家派一个人一个使者来跟我说，叫我到约旦河去洗七次。哇，我亚兰国的河流不是比你大吗？比你这个约旦河大吗？比你约旦还要干净呢、啊、我回我的家大河去洗还要，难道不会比你这边干净，不会比你这边好吗？哦，这是乃是在神人在考验乃曼的心态啊，是否有谦卑顺服，是不是有这个信心来接受他的一句话，也就是在这个好话在考验乃曼元帅啊，你来了得知到我以色列国有先知啊，你只要照着先知的话去就可以得洁净了。哎，在约旦河沐浴七回而得神医治的大麻风，竟然在这个时候产生了，因为先知的一句好话成就了这一件事情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七节，路加福音四章的二十七节曾经引用这一段故事。路加福音的四章二十七节这里提到啊，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但那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。你看，可见这先知的一句好话成就了这么一件历史上的事情。以色列国当中那么多人长大麻风，却是只有外邦的叙利亚国的乃曼元帅得到医治，为什么呢？你的谦卑顺服，凭着信心来接受的。我们在2020年七月份的《圣经月刊》也刊载了一件好事，也就是说，前一年的2019年的12月17号，我们在三支热领活动的一个神迹。三支活动中心本来他们热领活动都在那里办理，那就那一天刚好有事情，所以就移到三支区的老人会那边去举办。那我们季荣威弟兄当然是这个负责，那一天特别拜托丁荣峰老师前去上课，因为刚好要主领的人有事情。可是那一天就见证到这个神迹了，因为有很多的老人在那边活动，那老人会的总干事啊就跟他们讲，今天我要回诊，因为他身体不好，我要回诊，所以你们上课要早一点结束，嘿，我才能够去看医生。那没想到啊，丁老师带的活动啊很活泼，老人大家玩得很高兴，他看得这样子，哇，大家这么高兴，也实在是舍不得叫他们提早结束啊。不过有一个活动啊，就是要老人们比一个皇冠的手势，皇冠的手势就是用三个指头在头顶上做皇冠，要表示我是王，很高兴，那老人家很可爱。但是其中有一个老人呢，他是患有先天性的关节炎，手指头没有办法伸直，没有办法比较对了，怎么办？大家玩得那么高兴，他说哇，我都没有办法嘛，没有办法怎么办？老师说啊，没有关系啊，你试试看呢、啊，没关系，你试试看练哈利路亚，然后再比，你试试看练哈利路亚再比，有人说，我们要 真的吗？对不对？哈利路亚，阿比，哦，居然三个指头伸直了，哦，老师赶快叫荣辉，荣辉，赶快进来，荣辉，哦，进来干什么？进来看那个神迹。一句好话，你试试看，你念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多好用，哦，就那个老人就真的三个指头比成三冠，哇，哎，今天不是他。患关节炎是大家都知道，他得关节炎，孤立病很久很久的，得到这种病，关节都没有办法伸直，居然那一天他可以这样，所以他玩得很高兴。那个总干事啊，看他老人家，哇，还看到这个神迹，哎哎哎，怎么这样子？结果他就静悄悄的先跑去回诊，啊，等到。回诊回来再来关门，啊，回来的时候，荣威带领大家在祷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总干事以及那些没有信的，他们都谦卑的低下头来，因为他们见证看见的那一件神迹，手指头没有办法伸直的人，居然都能够伸直，而且握着三个指头，感谢主。这一句好话，你试试看，念哈利路亚。第三点，我们这一段里面也可以看到仆人的一句好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乃曼元帅啊生气，想说怎么跟我想的差那么多？我来这里，你应该要迎接我，要在我的患处跟你的神祷告，然后处理一下，怎么那么多没有叫人家到？来跟我讲到河里面去洗七次就好呢，哦，这气愤愤的转身的就要离开了。第三个所要谈的就是他的仆人一句好话，我们看列王记下第五章的十三节，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：“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？”哎。这是温柔的劝导，关心主人的健康，忠心的仆人，这个及时的出来相劝，他相信先知的吩咐有他的道理，他相信呢，这先知所这样讲一定有他的道理在，而且不是说我，你来到这里了，按你气愤愤就要走了，哇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假如先知叫你说啊，你去滚七圈，你去再跑了一万公里啊，一万公尺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再回来让你累得喘得半死，或者是你要做奉献多少？你看他带了多少的金银财宝要去给先知啊？我们从前面他所带的啊。是属于我们现在的新台币来讲的话，算是至少有算一算要7亿，我不是新台币，是美金哦，相当于7亿5000万的美元呢、啊，美金呢、啊，那么贵重的礼物呢，哦，他想说能够把我的这个大麻风治好，我一定好好的酬谢他，啊，先知叫你去洗个澡，啊，你就那么困难吗？哦，所以用委婉的话去劝导他的仆人，柔和的态度啊，使他的主人怒气消失啊。这好朋友啊，好同伴啊，好邻居，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当中一句赞助的话，真的是让人受益良多。先知叫你做那么难做的事，你都愿意去做，何况叫你去沐个浴、去洗个澡？那我们在传福音当中，常常有人在旁边听，福音工人说：“啊，别去教会哦，啊，难了啊，啊，不要紧啊，我没有关系，你没有办法，我陪你去呀。”他不好意思，他不又害怕嘛，你就要一句话：“我陪你去。”我那时候跟。太太还不熟的时候啊，他邀我到教会来，我邀他到 妈祖庙去，两个人在那边这样，我的朋友就跟我讲，哎呀，我先陪你去他教会了，陪我去，这句话就打动我的心，我就跟着太太，跟着朋友啊去教会，这是一句好话。第四点跟大家分享的一句好话的果效，乃曼元帅第四节也十四节那里提到了，乃曼元帅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沐浴七回，他的肉复原了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然后第十五节，让乃曼元帅觉得普天下没有一位神，普天下没有神除了以色列以外，让他相信。再来十七节，那你提到他把这个只献给耶和华，只献给神，他要求两骡子所驮的那个土啊，带回去，然后不再献燔祭或平安祭给别的神，只献给耶和华真神。再来十八节，他有一件事情预先跟主求饶恕，因为他要扶着他的亚兰王进临门庙，他要拜他的神的时候，我用手搀扶着他，求神能够谅解。这个是一句话的一个果效。腓力一句话，你来看，简单一句话就将拿但业引到神的面前来，这个是多么好的一句话。那我们用这个哈利路亚赞美神的话，也可以使那个三只老人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，神的作为。在美国尔湾教会啊，有一次啊，淡水的刘长老跟一位执事啊，他们在那里赶鬼，有一个慕道者犯邪进来，那鬼很麻烦，弟兄姐妹帮他祷告赶鬼，长老执事到他面前奉主耶稣圣名赶鬼，怎么赶都赶不出，赶不出去。那个鬼就是很顽强，整个心灵都站着，那个慕道者显现出来的只是一种很恐怖很灵敏的练功给弟兄姐妹看。最后刘长老想到一个办法，叫他说哈利路亚，他因为他都没有祷告， Say 哈利路亚， Say 哈利路亚，一直叫他讲，他起先爱讲不讲的，爱讲不讲，到最后哈出来，哎，感谢主就好了。鬼还会堵着人家的耳朵，彼得教会有一位慕道者在越步道的时候，当台上的人介绍怎么样祷告，介绍完大家一起跪下来祷告，他就坐在那里不祷告。那我们的那个接待啊跟我说，因为他就在不祷告啊，我说你要祷告啊，他就说我不会祷告，跟我讲说我不会祷告啊，刚才不是介绍过了吗，他又跟你讲我不会祷告，意思是怎样跟你冲着来了啊，那是魔鬼堵着他的耳朵，刚才所介绍的他都没有听见。我就说奉主耶稣圣名开你的耳朵，你看主耶稣的这的名多有效，你要说哈利路亚，祷告的时候你就说哈利路亚，他就哈利路亚，好，那就跪下来念哈利路亚，就这样开始跪下来奉主耶稣圣名开你的耳朵，你说哈利路亚就顺利了。这是我们在传福音在工作上日常生活当中所经常碰到的。彼得教会也有一位同龄还没有信主以前，他是 从三楼工地上啊，从三楼摔下来，摔下来之后啊，大概是摔到脊椎啊或者腰椎之类的，全身通通不能动，只剩下一张嘴巴，他的太太来看了他一次之后，从来再见，就没有再出现了。想他想说这些不好玩了，没得救了。然后医生护士要跟来做处理，来帮他打针，然后翻身帮他做的时候，都是被他奚落，被他骂得狗血淋头，因为只剩下那一张嘴啊，什么都不能动啊，啊只会骂人啊，而且都骂得很难听啊，怎么办？没有人愿意靠近他，除非必要的时候才过去。还好他还不会出手打人，只会用嘴巴骂人，所以医生护士都不很伤脑筋的。那我们荣总福音组的那些长辈啊，也非常有爱心。我们就同样那时候都还可以到病房里面去发传单，传福音，安慰病人的心灵，帮他们祷告。他同样的到了那个先生的面前，就跟他说，知道说他是这样受伤，他不能动了。他说：“哦，你可以向耶稣祷告，我们也帮你祷告，好不好？求主耶稣医治你。”他居然没有骂他们，心里面他自己事后在想啊，他心里面在纳闷说：“这医生都不好啊，医生都没有办法的，你们来祷告就又能怎样？”他就回答，顺口回答说：“好啊。”这些福音主人就帮他祷告了。真的祷告，祷告也没有怎么样，祷告完了，他也没有骂人，他再见，就走了。这位先生，这位弟兄啊，奇怪，他们走，突然间，他的大拇指啊，脚的大拇指动了一下，哎呦，再动一下，怎么会动？他就心里面有一点奇怪哈。因为呢，福音主不可能说每天都在那边嘛，然后隔几天又来了，来了说帮你祷告好不好？他说好啊，好啊。起先只有大拇指会动而已啊。祷告完之后，他们又离开了，就慢慢的，什么手也会动了，这里会动了，当然医生护士啊，还是不太敢接近他。不过他已经尝试到，帮你祷告好不好？他说好，就开始了。你那个心接纳，到后来曾经相信，诚心的相信，里面的祷告有效，所以跟他们就对谈起来。到后来我们就是这样把他带领进来，也接受洗礼了。这个弟兄现在还在，所以我就不讲他的名字。另外我们还有一位有一个弟兄，他病危的时候在和信医院，他的太太啊很紧张，因为他家里还有小孩子啊，他病危了，是医生这样怎么办呢？那刚好我打电话过去，而且那一阵子啊已经算是医院不准那么频繁的去探访了，而且又是在晚上。那医生跟他太太讲说，今天晚上是重要关键，熬过去可能熬不过去。他跟他太太这样讲，可能熬不过去，那太太就紧张啊。他从来没有看过他身边的人这样走掉的，他怎么会不紧张呢？那刚好我打电话过去，他说医生说很危险，发病危通知。我说我陪你去好不好？他说好啊。可是怎么进去？我说祷告啊，因为要进那个医院的时候，晚上的时候都有警卫嘛，那你要有陪病证啊。我没有怎么办？ 感谢主，他就是这样让我进去的。那我们进去问他，帮他祷告，他肚子鼓起来了，就看起来真的是不是那么好。可是车上啊，我就跟他太太讲，你试着祷告，祷告。他说我不会祷告啊，因为他还没信啊。我会等你要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，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你就要跟他赞美啊，赞美就是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这样就好，你就这样祷告。他说有效吗？我说你试试看，就这样祷告进去，我也帮他按手祷告。事后我离开了，他就在那边比较说，我问他说你心里面会比较那个安心的，有了，有比较安心。我说你只要担心的话，你就继续祷告，而且跟你先生一起祷告。他说好好，那我就离开了，因为核心医院也是管得很严制，他也不让你随便进去。结果第二天我有事情没有办法去，回头有一位弟兄就去探访，居然把他跟他先生的合照谈话泼在网络上，说啊，你怎么他怎么可以起来了啦。我说怎么会可以起来，跟你坐在那边。院长说哎，感谢主，他跟我说他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。就这样试试看，试试看祷告一句好话。那所以我们今天所谈的一句好话，小女子一句好话推动了她的祖母啊，祖母啊告诉乃曼她的先生，那她先生也到亚兰王那边去，让亚兰王认识说哦，以色列有那么一位先知，哦，有神哦，然后以色列我们自己所敬拜的以色列的王啊，所敬拜的神的以色列王还没有亚兰王那么早得到这么好的讯息，所以借着亚兰王写了一封信来告诉我们以色列王。以色列王本来很紧张，说他寻衅要攻击我，没想到先知一句话让以色列王啊能够知道说哦，我的国里面还有一个先知以利沙先知呢，哦，然后借着这样来成就神的大能，成就这一件大事情来荣耀神。所以不要小看一句话的影响力。我们再最后参考一下那个约拿书，约拿书第四章，约拿书第三章，约拿书第三章第四节，约拿书第三章第四节，这尼尼微城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。第四节，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他并不是鼓励人家的话嘞，他只是去传警告嘞，神叫他去向尼尼微城传警告嘞，在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。你一句话，没想到尼尼微城全城都禁止祷告悔改。哦，这个第四章的十一节，这里后面就记载了这尼尼微城有多大，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约有十二万多人。你看神多么爱惜啊，借着约拿一句不精进的话，在四十天这个城就要倾覆了。虽然是不是说很喜欢的传播，但是借着一句话也是成就了神荣耀的事情。今天我们一样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对慕道者讲了很多，讲了很多，倒不如腓力说你来看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，你来看。拿单业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你就认识了耶稣是以色列的王，是真神。 感谢主，我们今天下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271首，能把七彩一秀，不要惧怕。你不要惧怕，为耶稣见证，当之一耶稣。你不要惧怕，当主名尊佛，因主时常保佑你。你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惧怕，莫怕莫怕莫怕，耶稣是你慈悲救主，所以你不要惧怕。你不要惧怕，为主做圣功，每日殷勤在院中。你虽然劳碌，当踊跃欢呼，处理不突然劳苦。你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惧怕，莫怕莫怕莫怕，耶稣是你慈悲救主，所以你不要惧怕。你不要惧怕，为主受艰难，或受逼迫与辱骂。你不可忘记，你住在世界，成为你被十字架。你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惧怕，莫怕莫怕莫怕，耶稣是你慈悲救主，所以你不要惧怕。你不要惧怕，为耶稣生命，主是生命和道路。你问问他，推荐你上神，进入天国享永福。你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惧怕，莫怕莫怕莫怕，耶稣是你慈悲。